今天的读经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讲一个蛮诗意的题目哈。我们一看到这题目，我们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应该都
这个题目的出处是哪里来的啊？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轻舟已过万重山啊。David， 这句话哪来的？
不记得，
太熟悉了，有时候反而就不记得哈，一问就脑子一片空白，就不知道这个，只知道说这个很熟悉，很熟悉。这来自李白的一首诗。这首诗呢叫做《朝发白帝城》，是写在什么时候呢？是大家都知道说李白的人生其实是蛮传奇的哈。那这首诗呢是写在李白得罪了皇帝，然后呢就被皇帝就贬了，也我们说的这个贬就是贬到那个很远的荒郊野外或者穷乡僻壤去。那他呢就被皇帝贬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在路上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就有圣旨传过来啊，就告诉李白说，你不用继续去了啊，你不用继续去了。他说皇帝呢改心意了啊，皇帝不再怪罪你了啊，也不把你发配到这么穷乡僻壤的地方啊，你就赶紧回来吧，你可以回到你可以回到皇帝的身边啊，你还可以继续来当官啊，或者说你还可以继续来做你要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从哪里开始往回走呢？从白帝城啊，从白帝城往回走啊。他发配去白帝城的时候呢，那个江流呢是逆流的，所以是很慢的，就是你要逆水行舟呢就没有那么快。可是他要从白帝城返回到这个皇帝身边的时候呢，是顺流的啊，是顺流的。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在这艘小船上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啊，叫做朝辞白帝彩云间啊。然后呢千里一千里的这个路程呢，一日就能够达成了。然后说我在这艘小船上的时候呢，这个船开得很快然后旁边的风景不断的掠过，我就听到这个两岸因为在峡谷里面嘛，我就听到两岸呢有很多猴子在那里叫一直在那里叫，常常听到有猴子在那叫的这个声音。然后呢我再反过来去看看我自己身边的这个环境呢，就发现轻舟已过万重山有很多人去讲这首诗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李白那天心情很欢快啊，这个人生突然之间有这么一个大的这个反转，你看他心情很愉快就觉得你这个这么远的路程一下子就过去了，不再觉得说前路茫茫啊，或者说是觉得前途未卜就觉得说你看人的轻快呢，就看什么事情都觉得很轻快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这是一首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愉悦的一首诗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李白的人生其实没那么肤浅也没那么浅薄。我们很多时候去想，你要知道说能够写出这样一些诗，能够留下那么多诗句的人，一定不是肤浅的人，一定不是浅薄的人。一定不是那么一些小小的所谓的人世间的小恩小惠就能够让他心情得到很大的愉悦。这是一个在精神上有追求，在人生里面有探索， 在生命里面有追寻的一个人啊。那你觉得这首诗好像看起来很欢快，但其实这首诗不是，这首诗其实很悲凉。为什么很悲凉呢？他其实看到他李白在自己人生里面看到很多的东西，他看到人世间的无常啊。我今天早上还是一个被发配的囚犯，我要到一个穷乡僻壤去。皇帝一道圣旨来，我又变回到皇帝的这个宠臣，我又可以回到皇帝的旁边，对吧？这人生有这么一个大的这个反转，从低谷一下好像到了高峰。可是谁又能保证这个反转不会再次发生呢？对不对？你说我今天我人生很幸运，我突然之间有这么一个反转，我就从一个皇帝不喜悦的人变成一个皇帝很喜欢的人，我很开心。可是这个开心是不是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能不能够不再有这样的反复再出现呢？伴君如伴虎，这是中国人传统以来留下来的一个真知的拙见。那我今天再回到皇帝旁边，会不会有一天我又会再重新回到这种状态里面，对不对？这人生是无常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不改变的。李白作为一个大的才子，在那么一个世代里面，他觉得说他的命运不是他自己能够去把握的，不是我自己能够去掌握的，不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不是我想发配我就可以发配，不是我想回都城我就可以回都城。人生是不断变化的一个无常。然后呢轻舟已过万重山，什么意思？他觉得很多东西太快了，这世界上很多东西太快，快到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啊！你回过头来仔细一想的时候，发现哎呀，怎么已经是这样的呢？怎么我已经到了这里了呢？怎么我的人生已经40岁、50岁、60岁、70岁了，对吗？我们这里最年轻的是嘉乐，你的人生还没有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人，我们的人生已经什么？轻舟已过万重山。你很多时候人像做梦一样的，50岁、60岁、70岁、80岁，你回头仔细一想，我这一生怎么过来的？怎么一下子就这样子了？我还记得我刚刚好像结婚，我还记得我孩子好像刚刚还很小的那个样子，他的这个那个时候小的那个笑容，我都记得，怎么蹭一下就高中毕业了呢？就读大学了呢，就结婚了呢，就生孩子了，怎么就成奶奶，就成爷爷，就成外公外婆的呢？是吗？所以你仔细去想这句话，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种状态啊，都是这种状态。可是我们在这一整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去问一下自己说，哎呀，我活的怎么样？我活得好吗？我活得有意义吗？我活得有价值？这一艘舟啊，这一艘小船，在这个河流里面，它不可能一直开的。它有什么？它有彼岸的，它有彼岸。这艘船很快就要到那个彼岸的。我到了那个彼岸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总结我在床上的这段时间，这段时光？所以轻舟已过万重山，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轻快哈，那么轻松啊。那它其实是一个追问啊，一个追问，一个反思，一个在时间的这个长河里面，那一瞬间，对于李白来说，就是生命里面很。对生命里面两个重要的这个节点，在那一瞬间就完成，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没有时间去好好去想我这一生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今天我提醒大家， 我们把这句话放在自己人生生命里面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两个关键词，一个叫什么？一个叫做预判，那一个叫做预备。我们常常会讲预备，对吧？预备这个词我们很熟悉，我们常常会讲预备，但是预备是基于预判。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去准备某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这个准备它不可能凭空发生的，不可能凭空发生的，它是基于你要先去做一些判断啊，你要去先去做一些判断。只有你，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时候，你才肯去做准备的，不然这个准备是不可能。打比方来说，我预判啊，我预判这个学期到期末的时候是会有考试的，对吗？这个是你要有一个预判，可能老师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跟你讲啊，也没有说到底在什么时候考试。但是你要知道说，你头脑里面要有个概念说，哦，这件事情是会要发生的。所以我要为这个可能要来的这件事情，或者说一定要来的这一件事情，我要去做这个啊，我要去做预备。对吗？那约瑟跟法老说，他说你的这个梦里面呢是有意义的啊，那我们会有七个丰收的年，也会有七个也会有七个这个灾荒的年啊，而且这个七个灾荒的年，饥荒的年呢，饥荒到一个地步呢，是可以把这七年所积存下来的东西都要吃光的啊。那约瑟把这个梦的讲解告诉了法老，那法老预备了，对不对？他的预备是说，他叫约瑟去做宰相，然后把权限开放给约瑟，然后叫约瑟去准备这个粮食啊。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准备，是他接受了预先的这个判断，说七年之后有什么啊？有荒年，对不对？这是一个预先的一个判断，他接受这个判断啊，他也认定这个判断，所以他才肯去预备。但如果说这个判断没有被他接受，没有被他认同，他会不会去预备呢？他不会去预备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讲章呢，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短暂的这个生命放在相对漫长的这个时间的长河里面，永恒的视野里面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去预判，然后又要在怎么样的一些预判上去做预备啊，去做预备。那今天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啊，讲到了个财主。我问大家，财主有没有预备？有没有预备？有预备吗？有还是没有？有。预备了什么？他有没有预备？有没有预判？他有预备，他也有预判，对不对？他预判了什么呢？他预判了这个今年要丰收，对不对？当粮食还没有收进来的时候，他先预判了，说我这个出产哈，我的出产啊，我的出产今年会更多啊，那我的出产呢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啊，他基于这样的一个预判呢，就去做了预备，对不对？你看到他做了很实际的这个事情啊，他说哦，我要把我的那个老的那个仓库给拆了，然后呢去盖更大的啊，等那个大的那个更好盖好了以后呢，我就去把这些粮食这些财物呢就放到我的更大的这个仓库里面，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预判，也有什么？也有预备，对不对？啊，他既有预判，也有预备。可是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他既有预判，也有预备。可是呢，上帝却说他是什么？说他是无知的人。为什么呢？这个人很聪明啊，这个人做财主，这财主不是天上掉馅饼所有人都能够做的财主，做财主也是需要有知识的。你看他 他也很精明，对不对？你看到财主是很精明，他不是一个傻财主啊，他也不是一个富二代啊，他明明白白就是一个富一代啊，他知道怎么样去收，他也知道怎么样去保存，他也怎么样去积累，对吗？他不是一个傻财主啊。这个如果在人世间的这个以我们今天人的标准来说，这是很标准的一个聪明人啊。他怎么会不聪明？他不了解他的生命。OK， 神长老说他不了解了。耶稣，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无知的人啊，这是上帝说的，不是我说的，对不对？上帝说的，上帝说你是一个无知的。他既有预判，也有预备，可是上帝说他是一个无知的。所以这预判跟预备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我们今天去讲这题目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在神的眼光里面，这个预判跟预备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你今天去盖仓库，不是你今天去收拾这些财物，不是你今天去怎么样把自己的人生要过得，在现在要过得要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好。那上帝说你是一个无知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预判和预备都不够长，都太短啊！就你在做什么？你在做短期的判断，你没有做长期的判断。你做了短期的预备，但是你没有做长期的预备。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知道这里面区别吗？就是财主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做什么样的？怎么样的判断都在做短期的判断，他基于短期的判断就做了短期的预备，对吗？可是耶稣说，在圣经里面，上帝对那个财主说干嘛？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上帝要让这个财主进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视野里面，说你的预备是不够的，因为你的生命要面对什么？要面对死亡。你的生命要面对死亡，你的生命要面对死亡，可是你没有为死亡做过准备。你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财主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财主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我可能会享受不到的。所以你看，他也对自己灵魂说话，对不对？他也说，他说我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他也对你自己灵魂说话，他还说我，他也知道说我不单单是要身体的满足，我要心灵也要这个满足。可是他忘了，你觉得有多年，但是你不一定有多年啊，因为轻舟已过万重山，对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你我要把时间放长，因为你只有把时间放长的时候，你才能够更精确的去做这个判断啊，你才能更精确的去做判断，你才能够知道说，哎，我看到那个更远的未来的时候，我要知道我今天要怎么样去过我的生活，我今天要去做什么样的这个选择啊，不然的话呢，我们有预判、有预备、有计划，可是很可能上帝看见我们的时候会说什么？无知的。真的无知的人啊，那这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说财主的预判和预备都是短期的，他在想到说明年啊，我或者说今年啊，我的这个东西要收成了，我怎么样去盖这个仓库，我怎么样去存啊，我怎么样准备怎么样去花，但是他没有想到从长期的这个判断上来说什么。长期的判断，他没有想到人的生命是有终点，是有结束这么一回事。所以第一，向死而生，中国人不喜欢死这个词，可是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唉， 向死而生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大概率在知道自己会死的时候才有可能去想怎么样更好的活。就如果这个概念不在我们的这个头脑里面的话，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想过我这一生要怎么活啊，要怎么活。其实很多人是一生浑浑噩噩就过去了，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怎么样去过我自己的这个生活啊。所以人很多时候是需要有这个概念进来，我们才能够对自己的生命有更多的思索。在现实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你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很多东西，很多大的事情我很难去判断，这个是一个错觉啊。这个世界上越重大的事情其实越容易判断啊，越微小的事情其实越难判断，越长期的事情越容易判断啊，越长期的事情越容易判断，越短期的事情越难判断啊。你可能觉得说很奇怪哈，很稀奇啊，越重大的事情越容易做预判，越小的事情越难做预判。我讲一件大的事情，我说这个地球有一天会消失的，这个事情大吗？对不大哥？
大，
对吧？关于到整个宇宙，我说这个地球有一天会什么？会消失的，这地球会消失的。地球会变旧的，地球会消亡的，地球会没有掉的啊！你这个宇宙当中任何一颗星，你今天抬眼看过去的任何一颗星，它是有寿命的，它不是永远的啊，它不是永远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对吧？我再讲一件小的事情 ，Frankie，Hannah 明天会不会生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小吗？
小。
好判断吗？不好判断。越大的事情，越重大的事情越容易判断。我再问，如果你买你买了 S&P 500的股数的基金啊，股票的这个基金，你买 S&P 500啊，是一个指数啊，是一个 index fund， 你买了这个股票的基金，十年之后它会不会涨？小胖你觉得会涨，对吗？你觉得苹果公司星期会不会涨？你不知道，对吗？因为它是什么判断？短期判断。十年之后，这个 S&P 500的这个指数会不会涨？这是一个长期的判断，长期判断比较容易做，短期判断比较难。短期判断比较难。可是我们很喜欢做短期判断，就我们很多决定都喜欢做短期判断，就觉得说哦，这个我今天听到某一个消息说哦，那个股票这下个星期一定会涨，我们就去投进去了，对不对？我们喜欢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房地产十年之后会不会涨，跟明年会不会涨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赵牧师下个星期会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六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啊，100岁是。沉迷吉言啊，沉迷吉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你不知道我下个星期会怎么样。可是你一定可不要说了，那我就出再说长一点，70年以后、80年以后我会怎么样？
你会变成世界
一样。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要去想的一件事情哈，这不是说这不应该不需要去逃避，因为它不影响你活着， 它并不影响我们好好活着。我们去思考这件事情，它并不影响我们好好的去活着。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它会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活着，对吗？我们去谈死这件事情，不会把我们就谈死了。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应该发挥的这个作用，就是他要告诉我们，他要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活着。所以有人曾经讲过一个笑话嘛，就是算命的人，你要去找算命的人，他只要会讲一句话，他算100%准。他看见任何一个人来，他看见任何一个人来，他都可以讲，他就可以算，他可以算他的这个命。任何一个人来到他面前，说算命的，你给我算一命。那上面说好，我跟你讲，我100%是准的。这句话叫做，你总有一天会死的，对吗？那这句话100%是准的，它不可能不准。无论是谁，皇帝来了也好，宰相来了也好，无家可归的人来了也好，亿万富翁来了也好，穷光蛋来了也好，去找这个人算命，这算命的从来就是一句话，说我这句话100%准，没有一个人曾经不准过啊。这句话就是说，你总有一天你要面对这个结局，所以不用去惧怕这件事情，这没有什么好惧怕，这是我们生命的真相，也是我们生命的现实，不是我们想要逃避我们就能够逃避得了的，他逃避不了，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去，而且死这个词哈，本身它就没有这么可怕。怕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要怕，要怕什么？要怕死亡。因为死亡是一个合并的这个词，我们现在中文我们其实已经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都已经不知道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死这个词在中国古文里面其实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死这个概念。在古文里面，死是什么？死是一个过程，死不是一个事件。我们很多词已经没有办法去明白，而我们中国古人的时候很少会讲说人死了这个词，我们去读古文的时候没有的。或者叫做崩，对吗？或者是主，或者叫做王，对不对？这个苏东坡去写诗怀念前妻的时候，他说我悼念我的亡妻，没有说我悼念我的死妻。我们很多词已经改了他的意思，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宇宙什么概念？宇宙这两个词，宇是什么？宇是上下四方。叫做宇，它是一个空间概念。宙是什么？宙是古往今来，叫做宙，它是一个时间概念。合在一起，中国人就说宇宙是什么？宇宙就是时间跟空间。多奇妙的一件事情，古人去讲宇宙跟我们今天去讲宇宙完全两个概念。衣衫，我们平常说衣衫，衣衫是什么意思？上衣叫做上身的衣服叫做衣，下身的衣服叫做什么？叫做衫，衣衫。所以死亡呢，死是什么？死是一个过程。所以说他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就进入这个过程。等到什么时候发生呢？等到亡。亡是一个事件。所以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只是在等待那个事件发生。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没有死亡预判的生存状态，它是没有办法深刻的活着的。这就是向死而生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我知道我会死，所以我才能够知道我该怎么活。而在这个财主的预判里面没有死，大家知道了吗？就你去看这财主，上帝对他说，无知的人呢、为什么他无知？因为他的预判里面没有这个字，没有死这个字，所以呢他不知道该怎么活他活得很肤浅很浅薄，他的人生意义就是什么？就是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这就是 这就是不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向死而生，向死而生。一个 你不知道，你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要怎么活的一个人生，这个其实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以前呢，中国古人呢，其实我常常说中国古人有时候想的比我们要深刻啊。那我们今天去参加这个追思礼拜或去参加善礼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绝大部分的这个绝大部分的话都是歌功颂德的话。我常常开玩笑的时候说，我如果呢我呢要去办葬礼的时候呢，我希望我是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办，这样呢我可以活着去听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过的好话。就是赵牧师又温柔又真诚，然后又怎么样，就我这辈子最好听的话肯定是在葬礼上面听到的，可是绝大部分人都听不到，对吧？你听不到，对不对？那所以我有天跟陈长老讲过，我说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能够把善礼给办了。对，那至少我还能够听听大家说我什么，对不对？ OK， 所以可是古人不一样哈，古人呢，古人在古人没有歌功颂德，在他们去参加上举行葬礼的时候，他们是要唱挽歌的，挽歌就是在丧礼上才会唱的歌啊、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很有名的一首。这首诗歌就是很有名的一首，汉朝的时候，不是普通人送葬哈，是王公贵族，王公贵族送葬的时候呢，他们才会唱这首歌，就是每当这些王公贵族，比如说这个人是什么丞相啊，这个人是什么大司马啊，这个棺木抬起来。棺木抬起来的时候，这首歌就要开始唱，旁边的人就要开始来参加丧礼的人就要开始来唱这首歌。这首歌叫做谢露。谢呢就叫谢，就是一种小草，就是像我们平常那种绿绿的这些小草。然后王公大臣的这个棺材只要一抬起来，这旁边的人就开始唱，唱什么唱啊，谢上露何以稀啊，就是说草上的这个露水呢好容易就会消失，对吧？只要这个早上一起来，早上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就露水就没有了，就消失了。他说呢，人呢，王公贵族躺在棺材里面，对不对？他说人呢，比这个草上露水还要更加可怜。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朝露啊，这个露兮明朝更复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草今天被晒干了，明天什么？明天又回来了。可是呢，这个大丞，这个大司马，这个丞相今天在棺材里面，人死一去，何时归？回不来。他说，所以唱挽歌的时候，他们就唱什么？就唱说，哎呀，这些王公贵族们还比不上草上的这个露水啊，这露水呢明天还能够回来，人呢就不会再回来。所以你要知道，参加你去听这样的挽歌，你心灵还能够受一次震撼，对不对？你还能够想重新思考一下，说人活着要为什么，人活着有时候还不如这个草上的这个露水。可是我们今天去听，去参加今天的追思礼拜，去听歌功颂德，我们没有这样的教育的。第二首另外一首诗，这首诗是谁写的？曹丕。曹丕是谁呢？是曹操的儿子。曹操没有当成皇帝，曹丕当了皇帝。那 你去想哈，这个人他做了皇帝，他写了一首诗，他说我这个曹丕啊，人生居天壤间，就天地之间，好像什么呢？好像一只鸟拍着翅膀落下来，落在什么地方？落在一根枯枝上。就我是一只鸟，我就小小的一只鸟，我落下来呢，落在一只枯枝上面，我不知道这个枯枝，这个枯枝什么时候就会 会断。我不知道这枯枝什么时候会断，什么时候会掉下去。所以呢，我想到人生是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我今隐约愈合，我今天要干什么？我的人生就像一只小鸟飞在一只枯枝上面，随时是会掉落的。我就要问自己说，我在现在还有这个时间的时候，我要去做些什么？我要去预备什么？我要为我的人生去预备些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做皇帝啊。这个人他在思考，我活着要干什么？而这些思考呢，我们这人世间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是没有的。我们没有这种危机感，我们也没有这种认知啊，我们就觉得我就是整个世界，我的人生稳如泰山。你觉得你的人生稳如泰山，你从来没有想过轻舟已过万重山，你怎么可能会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今隐约愈何为？你不会有这个问题，你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向死而生，对吗？你没有这个问题，你从来没有觉得说，你从来没有想过说，生命是这么有限，生命是这么短暂，生命是这么宝贵，你怎么会去珍惜你现在这个生命？所以只有知道凡是生命都要死，才能懂得如何更好的活。只有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预判，你才能够有相应的预备。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人，讲到说亚伯拉罕，讲到以撒，讲到这个雅各，讲到这些古圣先贤们，他们说他们看自己在人生的日子是什么？是寄居的，是什么？是客旅，是支搭帐篷。今天我在地上搭了一个帐篷，这帐篷怎么搭起来，还要怎么样拆掉？所以呢，我要为自己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在地上，乃是在什么？是在天上。这是什么？这是预判，然后呢，预备。你如果没有这样的预判，你怎么会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回望就是我最好的家乡，对吗？我住在这里，这里有 Mission San Jose 啊，这里有 Mission Peak 啊，这里有两个大湖，对不对？这就是我最美的家乡。你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我存够钱了，我在飞马买一个大房子。买完了，上帝问你说：“无知的人呐、啊，这个就是向死而生的意思哈。”所以不要觉得晦气，不要觉得说詹姆斯今天讲了一个很晦气的题。我用的大部分的例子都用在我自己身上，对不对？所以向死而生，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准备的。第二个，第二句话呢，叫做都不是你的，都不是你。对物质世界的预判预备，我们第一个预判预备讲生命，对不对？讲内在的生命，讲永恒。那我们第二个讲外在的讲外在的对物质世界的预判预备在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唯一能够了解财主的途径是通过他的什么？他的财物，对不对？圣经里没有讲说这个人是长得怎么样，有没有太太，有没有孩子啊，家庭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怎么样，都没有。他所有一切的标准都是什么？都是物质，对不对？他所有思考的一切的内容跟中心也是什么？也是物质啊，也是物质。所有东西都是物质，就你看见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跟物质有关系的啊。他田产丰富是什么？是物质。 他心中的问题挂虑的是什么？还是物质，对吧？因为出产太多，没有地方收藏，所以一定要找地方去收藏。他的解决方案也是要解决掉物质的存储的问题，说我要去拆掉旧的仓房，去盖更大的，去收藏一些粮食和财物。他觉得能够去让他的灵魂喜欢的，或者他的灵魂能够觉得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的，还是什么？还是物质。所以他的灵魂怎么样才能够欢欢喜喜呢？啊，就只有等到那个大的仓房盖好了，啊，把那些出地的这个出产全部都存进去了，然后他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你可以欢欢喜，你可以安安逸逸的这个吃喝，快乐，对吗？就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跟什么有关？跟物质有关。”我不是说物质不重要哈，不，大家不要理解错我的意思，不是说物质不重要，可是你的人生不能够只跟物质有关啊。我们需要地方住，我们需要衣服穿，我们需要东西吃啊，这都是正常的需要。可是我们的人生不应该只剩下物质，这是耶稣要追问他的一个问题啊，这是耶稣要追问他的一个问题。耶稣对这个财主说 OK， 你所准备的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都不是你的。所以耶稣就问他说，你所预备的要什么？要归谁呢？换句话来说，你今天所有的这一切东西到最后都不是你的。所以我们今天对于物质，我们所能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我曾经拥有。我能不能够说我可以一直拥有的？很可以不可以吗？不可以吗？你的那辆 Lexus 不是你的吗？不是你的，那是谁的？银行的。曾经拥有还再想一首诗啊，今天就上岗四十课好了。孟加奥，谁写的？王维写的。王维呢是一个神童啊，是一个神童。光阴亨通啊，年纪很轻就当了大官，有钱有权啊，又有势啊，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很有钱，他就在陕西银川有一个叫做宛川的一个地方呢，就买了一大块地啊，那个地是真的很大啊，那个地里面呢包括一条河啊，包括一个湖，包括两座山，就是他买了那么大的一块地。然后他在那里建了一个别墅，这个别墅叫做宛川别墅。他最有名的诗呢都是在那里写的啊，那个集呢叫做宛川诗集。这孟加奥呢是他搬到宛川去之后写的第一首诗啊，写的第一首诗。他买的这块地呢是他是从别人手上买下来的啊，那个别人呢也不是一个普通人，那个人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人啊，叫做宋之问。三四年以前呢，这个宋之问是很有名的一个也是很得宠的一个官员啊，他又有这个文学的这个创造，他又当官，所以呢，那个宋之问呢是先在宛川这地方买了这块地，可是后来呢，宋之问就倒台了，就一下子就失势了，然后很悲惨的。就死了啊！他是在宋之问是在流放的过程当中，就他被皇帝发配到边疆的时候，在路上死的。他死了之后呢，这块地呢就被他的后人家人这个卖了啊，卖了谁来买呢？王维买啊，王维买了宋之问的这块地。然后他写第一首诗是什么？他说我呢，谁呢？新家啊，这是我的新家，新家孟城口。古木于衰柳，他说这个我进去看的时候呢，这个房子其实是蛮衰败的啊，有什么？有古木，还有什么？还有已经死了一半的这个柳树 然后他没有说哈、哦，我来了以后我就气象一新，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万象更新？他没有，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今天呢是我王位在这里，可是我王位不可能永远在这里。”他说：“很多年以后呢，一定还会有人来的。”他说：“一定还会有人来，很多年以后啊，很多年以后一定还会有人来的。我不知道这个来的人是谁啊，我不知道这个来的人会是谁。”但是呢，我可以去想象一件事情。他说，如果这个人来了，看着这个晚川别墅，啊，看着晚川别墅，他就会去想说啊，这个地方原来是谁？原来是王维的地方，今天变成了啊我的地方。所以你去看，王维从来没有觉得说这个晚川别墅是我的。他没有说这个晚川别墅是，他说总有一天是别人的，总有一天是别人的。来者复为谁？空悲啊，昔人有啊，这就是一个人的境界的问题，一个人的思考的深度的问题。他没有说我今天这个荣华富贵的时候，我觉得所有一切都是我的。他没有，他想到说一切有一天都是别人。一切都是别人的，都不是我的。他没有今天我们很多人所谓的这些都是我的这么肤浅的认知。他再往后看，他说很多年以后，不知道谁会来到孟加奥，来到我现在葬的这个地方，不知道他会不会也像我一样为我这个昔日的这个主人而感到悲哀。他知道说一切都不是他的，一切都不是他的。弟兄姐妹们，这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事实。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房子比我们的寿命长，对吧？这个我们现在买一个房子住到这个里面，对不对？我们觉得很满足，很高兴，很开心，很有这个愉悦感，很有愉悦感。可是它不是你的，它在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它一定是别人的，它一定是别人的，它不可能是你的。我们住过很多房子，对吗？我们住过很多房子，我们住过各种各样的房子。我们可能在台湾住过，我们可能在马来西亚住过，我们可能在香港住过，我们住过很多房子，那房子都不是，都不是你的，都不是你的。我们活在一个充分让我们去追逐物质的这个社会。我们今天这世界上最知名的排行榜是什么排行榜？你不知道，路易斯，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很多东西很多排行榜你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排行榜大多数人都知道啊。比如说你今天问你说哦，这个北美流行音乐排行榜是什么，我们大家可能就摇脑袋说我不知道。我但我女儿肯定知道，对吧？可是对于有一个排行榜我们知道，大概都知道的，叫做福布斯财富排行榜，知道吗？上面都有谁啊？啊，有比尔盖茨，有 Elon Musk， 有 Warren Buffett， 有什么？啊？
马斯克。
Elon Musk， yeah， 还有贝佐斯，啊，人 Amazon 的这个老板，对吗？我们能够数得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也不想关注，可是这世界都关注，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这样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被整个世界的潮流，我们很多时候去追求、去获取、去渴望、去拥有，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只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都在追求、都在获取、都在渴望、都在拥有。然后我们被推动着，我们也觉得说啊，我要去有 他有我也应该有。这个世界不断的向我们去灌输你拥有了什么才幸福，对不对？很多广告都是这样子的，很多广告都是告诉你说你有了什么就有了幸福。而 这些什么都是物质，都是物质。你有了一辆好的车你就有了幸福，对吗？你有了一件名牌的衣服你就有了幸福。 你广告透露的信息就是这样，你碰到某个香水，哇，这个光芒万丈，对不对？这谁告诉你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你有一个 single house 你就有了幸福。这个世界是个我们就像这个财主一样，每天被推重在前进。我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更多更多再更多。我们以丧失灵性的丰富为代价去换取这个物质上的这个丰富，然后希望有一天呢，这个物质突然之间可以让我们的灵魂可以丰富起来。你看这财主说的就是什么？说哦，我们可以安逸的吃喝那快乐吧。可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物质能够叫你的身体丰富，但是物质大概率是不能够叫你的灵魂丰富的。身体可以，身体可以在这个物质里面得到充分的满足，但是灵魂不行，灵魂不行。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有名或者很有钱的人，活得很不快乐的。你要我举例子，我下次可以给你开一个专辑，我可以告诉你，可以告诉你，我作为牧师，我见过有钱人，我也见过没有钱的人。可是我知道说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不快乐，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不快乐的地方，不论他多有钱，他有他的不快乐。所以呢，圣经里面说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什么？说那些在 神的国里面有份的人，他们有一个问，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世界上是他的家乡。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他们讲这样的话是因为表明要找一个家乡，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他知道说地上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他，都不是他，而神呢在天上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不要大家放弃物质，我没有这个意思。今天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预判跟预备，你知道一切都不是你的，你对待物质的看法是会有不同。不然的话呢，我们很可能会掉到一种状态里面，就是我们只为物质而活着。好，第三个，怎么样去锻炼，怎么样去操练？第一，我们需要有反向的思维。我们习惯呢是先想过程，再想结果。可是圣经里面呢，要我们先想结果，再想过程，这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你先想过程，再想结果的时候，你对结果是没有把握的，你不知道那个结果会什么，你觉得结果有很多种可能性，对吗？所以你会有很多种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尝试。可是呢，先想结果，再讲过程，为什么？因为结果是你我都知道的。结果是你我都知道的，所以传道书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什么？你要想想说我人生最后我要得什么，什么是我生命最宝贵的。很多人在追求的时候，在努力的时候，在奋斗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你也可以常常会听到有人讲说，哦，我们要的是这个过程，我不要这个结果。很多人谈恋爱也是，然后我要的就是这个过程，我不问这个结果。 那是骗子们常常用的话。他只要过程，当然他不要取景，当然只要过程不要结果，对不对？可是也有人讲啊，你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对吗？你这个感情，人家用最真实的这个感情，可是你根本就不想跟对方有任何的这个结果，那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要有一个反向的这个事。那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摁不过去，有一个小小的一个video 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大学教授啊，叫做张文亮啊，他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有一个绰号啊，叫做河马，所以平常很多学生叫他河马教授啊。他这是他的一个见证的一个片段啊，一个见证的一个片段，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看一下啊，听一下。他讲话速度很快啊，所以大家要注意。我觉得我已经讲话蛮快了，他的语速大概是我的两倍。
我的老师是游戏力学的大师，全世界啊游戏力学最有名的一个奖是他得到的。他是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我在考论文的口试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认为不错，因为我有一个 PhD 是 Physics， 我有一个 Minor 是 Biology， 我另外一个 Minor 是 Chemistry， 化学跟生物是我两个 Minor。 然后呢，我们考试的时候是五个人考，前面四个我都认为不是我的问题，我最怕我那个后面那个的那个最厉害的那个老师，后来前面四个都已经答完后来他就看着我，我知道他开始要发问，他问我的问题让我二十年都睡不了觉。他说：“文亮啊 ，Tim， OK， 听不出我的名字。”他说：“你的前面有一杯，前面有一杯吗？”他说：“你如果把咖啡的水倒满了以后，请问咖啡的水会不会流出来？”我说：“不会。”他说：“为什么不会？”我说：“水有表面张力。”他说：“你好聪明。”那如果答不出来的话，那我如果再往下加，加到一个量会稍微凸出来的话，请问它为什么不会流出来？我说：“老师。”这表面张力嘛，不是刚刚已经答过了吗？哎呦，你他说你怎么这么聪明 ？OK， 我真是奇怪。好了，他继续问。那我如果给他加点盐巴进去的话，请问咖啡会不会出来？我说不会。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水分子里面有很多孔隙，而sodium chloride 这个离子进去的话，离子会进入它的孔隙，所以咖啡加到满已经满出来的话，你给他加盐巴的话也是不会出来。答得不错，怎么问这么简单？那时候我如果加盐巴进去的话，请问水温会不会改变？我说当然会改变，因为本来矿物是个非常稳定的物质，变成离子以后乱度会增加，所以温度就会增加。我说他怎么这么好？我说怎么问这么简单？然后他就往下问，请问温度会改变的话，表面张力会不会改变？我说当然会 ，OK， 因为你表面张力是受到你的温度的是温度的影响。我说他说怎么这么简单？他说了，如果把整罐的盐倒进去以后，请问。咖啡会出来，我说当然会出来，因为它会饱和，因为过饱和，你们就这种体积，又体积的话，水就会出来。好，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底下有个问题，你要注意听哦，请问一下，你帮我算多少的盐巴进去，第一滴的咖啡会进来，这个好算，我只要算它的 KSP， 我就会算了。千不该万不该，他后面又加一句话，你算的时候，请你考虑表面张力的改变。你知道吗？物理就物理，化学就化学嘛。OK， 你考物理，你就不要问我化学嘛。你考化学，你就不要问我物，你就不要问我物理。他说呢，你在算这个熔点、算这个沉淀的时候，请注意一下，表面张力会跟着温度而改变。然后他说啊，现在我们很累哈、哦，你在里面算。然后呢，我们几个老师到外面去喝咖啡。OK， 他们就跟我走了。我在里面哈、哦，我差点跪下来。我说主啊，我怎么会死在一个咖啡杯？我怎么会死在一个？那我着急，因为他告诉我两个小时嘛，说我不知道，我着急不出来，我这边乱写，我乱写，美国的黑板上是可以拿来拿去的，有那一本是，我写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物理就物理，化学化学，表面张力怎么会跟那个东西东西是跟那个沉淀是有关系的？还好他们没有很久，他们就进来了，看一看我黑板所写的，五个人就把我围着，恭喜你。打特钱，我说我根本没有解出来，我根本就不懂。我们老师告诉我说，他也不懂。 哇，老师啊，你不懂你还问我？他说对。他说当你承认你不懂的那一天，就是你获得你一生最高学位的那一天。我以后在台湾大学上课，我后来拿到很多很多奖啊，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连咖啡杯什么时候会留咖啡，我自己都算不出来。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我的瓶颈，瓶颈不是啊呆，我不懂，我不懂，不，是你仔细想过了，我说啊，这里的确是不懂。然后说好，你终于承认你不懂，就把博士学位送给你。我们台湾大学有好几个老师都有类似的故事。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弟兄，他是美国 MIT 毕业 ，MIT 是个蛮不错的学校。OK， 叫麻省理工学 ，OK， 他是那边的物理系的博士，后来回来当我们的台湾大学的材料所的所长。他的题目跟我差不多，老师就给他一个西瓜，这么小的一个西瓜，然后呢就放在冰箱里面，请他算五分钟之内那个西瓜中间点的温度是几度 C。他也差点哭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西瓜是椭圆。圆很容易解，椭圆就很难解。OK， 还有进去西瓜皮跟西瓜肉跟那个西瓜籽热传导的东西都不一样。OK， 还有一个更麻烦，就是西瓜放到冰箱里面去，西瓜还逐渐的脱水，脱水完了以后热传导又不一样。那他就说老师我真的不懂，然后他就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OK， 我们都是基督徒，结果老师告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当你不懂的那一天是上帝要恩待你的时候，当我不了解的时候。上帝说好，因为你不了解，我恩待你。因为我过不去，上帝说好，因为你过不去，我恩待你。
好哈，反向思维哈，说什么？知道自己不懂是什么？是懂的开始，对吗？你知道自己不懂，你才会慢慢的越来越懂。可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我特别是。参加查经班的时候发现每一个人都很懂都很懂啊，都很懂，都觉得自己很懂，懂得不得了啊，懂得不得了，懂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啊。可是呢，知不懂是懂的开始，这个反向是知死是什么，是知生的开始啊。你知道自己生命要有那样的一个结果，你就要知你才开始会好好的知道我要怎么样去活着。知短暂是知永恒的开始。你知道什么是短暂的，你才会去追求永恒。可是人生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你把短暂的当成什么？当成。对吧？你把短暂的当成永恒，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再犯这样的错误，那就是我们把短暂的当成永恒的来追求。可是当我们把短暂的当成永恒的来追求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追求真正的永恒。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思维，我们一定要有的，一定要有的。承认自己不懂，其实比表现自己懂是要难上很多倍。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不懂，我们就是喜欢不懂装懂，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很不喜欢讲死，很不喜欢去讲死。我们今天去讲这个题目，我这个题目如果在正月初一讲的话，可能要被人赶下台，对不对？说哎不吉利啊，不晦气，为什么要讲死啊？可是你不知死，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活着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思维。第二个要有什么？要有长期的一个思维。你把视野再放长一点，再放远一点啊，你比较容易可以做准确的判断啊。这个道理不单单在属灵上，在你人世间的很多事情上都是一样。你买股票，你买房地产，你做投资，你做计划。你要有什么样的商业的这个筹备，你都需要有长期思维，你不能够有短期思维，你不能够以短期思维来作为你做判断的这个依据。你可以看到，特别在餐饮业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现象，你可以看到说，哦，今天这个有一个店哈卖烧饼，哈哈，很多人在门口这个排队，好，一夜之间这个整个城市出现几百个这个烧饼店，这个叫什么？叫短期思维。 你觉得说他赚钱，你做了也能够赚钱，不见得，很多人亏得一塌糊涂，对不对？你说我今天这个有一个股票涨得很好，一个月涨了一倍两倍，我要跟进去，我要去买。你买进去，你大概率 99% 你要亏的，你是要亏的。那你说，我看十年之后，如果十年之后他可以给我一倍的回报，我就满足了，你会赚钱。这叫什么？这叫短长期的这个事。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你需要去做长期的规划，而不是去做短期的这个规划。那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我们需要有长期的事。财主所缺少的就是长期思维，他想的是今年明年仓库出产，他没有想到生命。第三，永恒誓言，回到我们开始的那一句话，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轻舟已过万重山，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需要有永恒的视野，这个永恒的视野可以把我们带到永恒的追求里。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怎么样去预判，然后再怎么样去预备，为自己的家庭做预判和预备，为自己的孩子做预判和预备，同样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做预判和预备。所以但愿呢，神能够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看问题的角度跟方式，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视野，可以让我们的目光可以望到永恒里面去，也能够在永恒里面与主相拥。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但愿神能够来保守我们，也能够来祝福我们，也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 好。